Hello， 大家好，我是 Fernando， 欢迎来到我们的英国职场十分钟。这个系列会跟大家分享在英国求职以及职场上的各种我个人的见闻知识，以及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一些体验心得。我是 Fernando， 我当年就是毅然决然决定说我要申请一大笔贷款，开始我疯狂的求学之路，也后续还有许多更疯狂的求职体验，那让我最后能够留在英国担任数据分析师的工作。所以我想把对于留游学或是对于海外生活好奇的你，开始分享我最真实的体验。我相信呢，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刚好是英国打工度假抽签公布的日子，所以今天要恭喜那些抽中未来英国打工度假两年签证的朋友，恭喜你们要来到英国啦！当然，抽中的同时，哇，真的是看到很多人也在想说，天哪，现在的疫情这样子，我真的该去吗？前天的话，好像疫情一天就累积了6000多例，所以相比于台湾，当然是啊，这也就是惨不忍睹，但这也就是你个人对于这件风险有没有办法承担，其实就跟大部分出国一样，你可能出国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要考量各样的状况再决定你是不是要来执行这一步。但不管怎样，还是恭喜今年有抽到的所有的打工度假的朋友，很期待你们之后到来。那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关于在英国面试的流程大多数是如何，这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但也收集了一些我知道朋友们或是我自己过去在学生时期针对不同公司或是参加了各类讲座的时候累积起来的一些知识，那把这些累积起来的内容呢，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通常正规的面试流程会包含哪些，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好了，有时候可能只有两个部分，但我们先来讲一些大公司都非常常用的一些方式。今天如果你填完了你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公司页上完成了自己的各项资料啊等等，你送出之后呢，可能你过没有多久就会收到一份所谓的有点像是基础能力测试。这里的基础能力测试非常多都来自于像大公司，尤其像PNG 啊 Unilever 他们都非常喜欢用这一类的东西。可是我说的基础能力测试并不是真的就是只说什么很基本像是什么智力测验那种东西，他考的当然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题目，然后来知道说你自己对于工作上对于各种不同题型情境题的想法大概是如何，甚至有些公司会希望你拍一段小小的影片，可能是我知道3到5分钟，或者是他很希望你在这个影片里面透过这个影片来把你自己个人的想法，你个人个性，你个人经历都用简要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也有人说这种基础能力测验事实上在考验的就是你如何将你自己更有效的表达出来，更精简扼要，而且同时可以符合这些公司的期待，因为他或许可以在这个你所写的答案里面找出说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所以我相信你可能有时候在台湾面试，应该也会有些公司会希望你填一些可能大家的如果遇到不同情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那种可能选择题啊等等，他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来了解说你是属于哪样的人，符合他们的有点像公司文化这样的东西。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电话面试。电话面试这个比较适用于大多数的公司，应该讲说像刚才第一个基础能力测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有，但是电话面试这个部分呢就一定是多数的公司都会进行。这一轮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可以了解你过去的经验是哪些，然后还有你的经验跟这个职位所要找的能力符不符合。那通常会跟你联络的主要就是公司的人资，他们希望跟你要短短的10分钟来对谈，从这过程当中了解一下说是不是跟这个工作所期待的需求是有符合的。那如果有符合的话你就会进到下一轮，如果没有符合的话那他其实也不会特别对你说什么 不好的话，或者是觉得就完全就直接拒绝，他还是可能会把你的资料记录下来。那未来如果他们可能有适合职缺，还是有可能，或许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再遇到他，或者是有更多的未来的面试的可能性。但这里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让彼此双方确认说，哎，我们能力上都符合之后，好，那我就把你 pass 到下一轮，然后交给更专业的人来跟你进行面谈。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部分，我通常会称作实务的面试。那通常就是由这个相关经验，或者是直接跟你对接，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直接的主管来跟你做面谈。所以后面的这个就我相信跟大多数的工作都差不多，但当然在后面的过程中其实有可能也会分成好几轮，你有可能不只是跟这些有经验的人对谈，你也可能是必须要透过一些团队合作的测验。比如说有些不管是在财务或是在银行业，甚至有一些你所谓的四大公司，其实他们都常常会设计一些题目，让所有的面试者来到特定的地方，然后来参与一个算是情境题，大家透过这个情境题里面去找出说，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工，什么样的方式讨论，那最终想出一个决策方案，然后报告给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高层，而这些高层也就是代表他们是面试你的人。所以这种题目就是可能很多学生们刚毕业的时候，他们在面试这些大公司的时候都必须经过的一个流程。当然也会有像我刚才讲的，你可能就是跟有经验的一些同部门的或是其他部门的人一起跟他们进行对谈，那这个已经是我们在台湾就已经很常见的面试方式。所以我们再来提到说，像我刚才讲到了不同的考题题型，来讲一下我自己曾经遇到的各种面试的题型好了。像我们刚才最前面讲的基础能力测试，就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影片，希望你在影片中去介绍你自己，或者在影片中回答他所提供给你的问题，那么会从你的反应来去记录。所以以前就有一个说法说，像 Unilever 这样的公司，他们透过那些影片，他们设置的一些有点像是 AI 的东西，然后来判断你回答时候的反应，还有回答的内容，来决定你有没有机会进入下一轮。听说这个方式就很有效的，可能刷掉一大部分，让他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人。那当然，其他还有一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你今年可能刚好是技术相关的岗位，那他就会希望你在这其中把一些技术能力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可能有一些在限时之内，你必须要用一些技术方式，可能像 coding 啊等等，把它完成指定的命题。还有比如说他今天可能在设计一些情境题的同时，他也会希望你去录一小段的声音，然后去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执行的时候，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必须要考量到各样各式各种不同的条件，他可能告诉你时间，告诉你成本上的限制啊等等的。所以以这种基础能力测试，我就觉得有蛮多样的。那后续呢，包含在电话面试里面的话，其实多数的也就只是跟你确认说你自己的能力上是否符合他们的期待。最后一个实务面试上的话，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还是有不少情境题，那他这种可能就真的是有面试官在现场来跟你面对面去了解你自己在各种不同经验上你会怎么处理，这样子可能还会有交叉的诘问。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台湾面试过的话，其实这就算是一个很普遍的过程。再来，我们针对不同的产业跟针对新鲜人还有针对有经验的人，我们也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先讲一下针对不同产业，当然他们的面试方式都各有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当下的时间点，比如说以现在的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会变成针对你的命题会有点不太一样，或是会直接告诉你我们当下面临的困难是什么，那想知道你会怎么样解决。他们同时也有点像是在咨询你的想法，那希望透过咨询你的想法，依照你的回馈来想说，欸，他未来是不是真的适合跟我们一起共事。再来针对新鲜人的部分，我想大多数新鲜人因为可能都会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当然你可能会有实习啊等等，但还是有非常大部分人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太多的实习经验。这个时候主管们最常使用的就是针对你过去所做的专案、你的论文、你的研究内容。这其中像我的自己的主管， 我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于你过去所过的论文，还有你所做的这些专案经验，它是真的会问的非常非常的细，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你在过去的经验里累积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问题，或者是你的沟通，你跟教授，你跟其他团队的一些交流方式究竟怎么处理的，他会希望了解的越清楚越好，来确保说他真的了解你这个人。那最后针对有经验的人，由于你已经是对这个行业啊，对你所要做的技术能力都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了，所以我相信他们有很大部分其实是想要了解你的做事风格，在沈同时他也希望可以用这些面谈的过程来了解我们未来如果真的要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起共事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同时可以说这是在交流，也同时可以说他是在分析说，诶，我们两个人之间，或是你跟这个团队之间，未来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良好的共识，或者是我们在观念上，我们在做法上是不是有什么落差，如果真的有的话，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未来期待，或者我们是不是有可以用新的方式来补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有可能在跟他面谈的过程中慢慢的有一边会改变想法来配合另外一方都有可能，但当然你的经验上来讲还是非常重要，你过去所做的专案你怎么处理他们还是需要去理解，只是也相花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想知道说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那是不是符合他们自己团队内或是他们未来想要成长的模式。最后来讲一下说，如果你今天顺利拿到一个面试，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是有一个电话面试好了，在这个之前你应该做什么准备？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你要确保你对这间公司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你可能要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料查得越清楚越好，也就是你越了解这间公司，当然就对你越有帮助。来，第二个是你务必要了解跟你面试的这个人他的职位是什么。当然通常电话面试里面多数跟你接触的人他会自我介绍，他会直接讲他是谁，同时在这个职位上通常会跟你直接用电话面试的也就只有人资，通常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是个部门的人他同时也负责招募的职位。不过在这个阶段也不用太担心，你真正需要去详细了解的人应该是在后期这些实务的面试的时候，你真的要了解跟你面试的人他负责什么，那他平常所负责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接触到的人大概都是哪些，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越清楚的话，也有利于你在准备面试上或者是你要分析不同问题上可以用比较精确而且符合他们期待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务必要把自己的内容呢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讲说你到底做过些什么，尤其是你曾经做过的专案，你的工作经验用系统性而且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第一点就可以直接来在电话面试中可以让这个人资还有办法快速的吸收，也可以很容易知道说，诶，这个人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你们可以同时两方都快速的达成共识，就不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如果有办法精确而且简洁的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时也对于你的面试过程是一定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关于英国面试的流程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短介绍，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状况，但我就是把我自己觉得普遍比较常看到的东西分享出来。如果说你对于在英国工作或是英国求职有一些兴趣的话，我在第一集其实有讲到说在英国的这些工作职场相关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十分钟就到这边啦，拜拜。